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上次刚讲完第一卷，现在是从第二卷开始。第二卷这个观课本子啊，就在第六十七页，第六十七页。前面第一卷是续品第一，方便品第二，这两品经在第一卷。现在第二卷开始，就是比喻品第三。本来真正比喻的意义啊，是在后边，要到第七十九页。第七十九页的第六行，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无复一回。”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才是真正说明比喻的意义啊。这个火贼喻、三车喻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这前面还是属于法说一周的后续的文字。前面的科判：广开山显义，断疑生信里面呢，有三大科。第一是法说一周，立上根；第二是欲说一周，立中根；第三是因缘说一周，立下根。现在前面那个方便品就是法说一周的第一段。法说周中经文有五段，第一正法说，就是方便品的广开山显义之后的全文，一直到上次讲完的这个句中啊，那是法说一周的正法说的经文。那么现在比喻品的开头啊，是几字下第二，生子灵劫，是生子灵劫的经文。接着还有如来速成，是第三啊，未受具啊，第四啊。那么最后是大众欢喜随喜赞叹的那一段文，就是第五段了。那么一直到第七十九页那个长文开始啊，才是进入比喻品。而这是因为他换卷的时候啊，可能是当时的分卷的方便，把前面的正法说的句诵完了，就算为分为第一卷。那么后边这里还有好多的文字，虽然是属于法说的教理的意义，但是因为前面如果排在前面第一卷的话，可能是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把它分拣的方便呢，排在比喻品的前面，因此就把这个品题呀、寄放在这个地方。这第二卷一开始就是比喻品第三的品题。古代的经文所谓卷呢，不是现在这种方式本子的，从前的卷真的是这样卷的，是这样卷起来的。古代的经文是这样卷啊，就是一卷一卷就是这样卷，它是长形的纸啊，是卷起来的，所以叫做一卷，第一卷第二卷。而现在的经文呢，是应当叫做方册，所以叫做一册一册，第一册第二册。现在的册数比较厚了，所以这个七卷的法华经啊，可以把它印成一厚册。那么在古代也许它的纸比较厚啊，那么它的纸型跟现在也不一样，那么因此它古代的经文都是越卷，就是这个卷成圆筒的样子啊，一卷一卷这样子的啊。那么可能它这个卷不能太大，所以它这个卷书啊 第一卷职能道这个正法说的句诵说完就是一卷了。那么以下虽然是生殖灵解的文字啊，是属于前面的正法说的文字连住法说一周的，但是因为分卷方便的关系啊，又把它排在第二卷。但是第二卷的品题啊，这个比喻品的题目就摆在开头，所以现在讲的时候啊，先记是品题，记在这个地方啊，先把比喻品的品题啊先加以说明啊。法华经的题目28品啊，它每一品的品题上面都挂于经题啊，例如妙法莲华经比喻品第3，这个经题跟前文一样已经说过了，就不必再解释那个经题，现在直接这个比喻品第三，它这个品目下面呢有两行小字，就是注解，魏忠跟少顿以比喻得解，欲说一周。这是说比喻品的用意啊，就是魏忠等根性的听众啊，他的根性比起前面正法说的这个法说一周的道理来能够了解的人来比较起来啊，稍微钝一点，也不是很钝，比起上根立志稍微差一点的根性，就是属于中根，中等根性。中等根性的人在前面的法说他还不能够得到完全的了解，因此还要再靠比方的方式啊使他能够了解，所以为了中等根性的人呢、啊、用比喻来说明这个法说的这个真意啊、这就是为了中根的人说的欲说一周，就在比喻品。这是解释真正的比喻品的内容，但是下文还开头还不是比喻品啊、前面已经说过，先讲这个比喻品的比喻两个字啊、解释这个比喻两个字啊，有总意有别意。越总意说呢，比是比方比况啊、喻是小训，使你了解这个道理，晓得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呀、好像古代的训诂的方式啊、把它表示出来啊、所谓托词比比呀、记前训身啊、依托这个火贼三车等比喻啊，显示出前面开山显一会山归一开泉显实的这个道理啊、借这个比方来表达啊、那么前面长文句诵啊、法说一周里面的长文句诵啊、说明五佛的全实啊、诸佛章过去现在未来三佛章跟释迦章又叫做五佛，前面说明五佛的全实，上根立志的人呢、一听就了解了，所谓圆文获悟啊啊，听到这个最圆满的教理，当下就得到开悟了啊。但是中根的人呢、中下根性他还是不甚了解啊，好像是这个在雾里看花一样，不甚清楚，不甚了解，因此之故啊，还要借个比方啊、佛的大悲心啊、为了使中下根性等这类根性的人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呀、所以巧说比喻啊、用全巧方便的方式，用比方比类发明这个道理，使这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也能够了解这个法说一周的道理。哦，原来是如此，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啊、那么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原来是如此，他听了这个比喻呢，就得到完全的了解了，好像雾去而花现了，明明白白的看清楚了，这个就叫做比喻 啊，那么所以后边一开头就是说诸有智者以比喻得解，有智慧的人终能根性的根性呢还是有智慧的啊，不过他的智慧比上根稍微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借比方借比喻来加以说明啊，他就能够了解这个开权显示的道理啊，所以要比喻，这是总义。别是分别解释比喻两个字的意义啊，要越四义消文的说明，就是越因缘越教越本际越关心来加以说明啊。先越因缘来说明，在比喻里面的因缘，例如比喻品里面的长者儿子，那么以世间的父子啊来比出世间的师长弟子啊，那么佛就是比拿这个世间的父来比啊，佛就是师啦啊，就是师长啦，那么拿世间的父做人父亲的父来比佛，世间的父子之子啊来比佛弟子，比中根的佛弟子，所以借这个世间的父子来比出世间的师长与弟子啊，这就是一种因缘啊。那么把这个世间有过的事情来表现现在开权显示的未曾有的事啊，显示这个道理，例如以火灾比世间的苦恼，以三车来比出世间的三圣，以大百牛车来比这个究竟一圣啊，这都是借世间的有的东西，已经有过的东西来比方出现在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所说的不曾有过的东西这个道理，那么这就是世界戏谈欢喜意啊，最起码他听到这个比方之后啊很亲切很欢喜啊，把佛看作生身父亲一样啊，把自己做弟子的人看作是佛的亲生儿子一样啊，那么这个父子之亲啊至为啊亲切了，那么由此升起欢喜之心，这就是所谓世界戏谈欢喜意啊，是戏谈的第一种。同时又借这个世间的资具啊来显示出度众生出苦的出世间的三圣之君啊，那么来教化这个中等根性，例如说比喻里面说啊，这些诸子们在火灾里面呢遭到火在四面烧来了，很危险，那么长者赶快要把他救出去，那么用什么办法呢？用茶具或者是用其他的种种的资深的物品啊来啊把他救出去啊，这世间的物品的器具啊，来表现佛法里面呢三圣的教法，声闻的四谛，圆觉的十二因缘，菩萨的六度万恒啊，来比方这些道理呀、啊，来引导火劫之内的苦恼众生而得出三间，由此去向于无上菩提。啊，那么借世间的资居啊，来表达出佛法里面的出世间的修法，这个叫做为人希谈生善意，为中等根性的众生借这些比喻，使他生起善法，去向以三圣圣国，而最后到法华会上啊，会归一圣啊，得到大百牛车。这就是叫做为人希谈生善意啊。那么在比喻里面把这个世间比作火贼啊，那么这是一种一大苦海，说明这个世间的苦恼啊是很忧愁很苦恼的地方，那么引导众生出苦海，就是后边经文啊这个舍利佛所说的我以得漏尽闻一除有恼，除去他的忧愁苦恼啊，这就比作 这个对治西坛灭恶意，对治西坛啊，对治中等根性的人的烦恼，使他消除烦恼，灭除恶烦，而得到断烦恼了生死的目标，而只趋向于究竟涅槃。那么这就是对治西坛欢喜意。同时又借这个世间的诸法来显示出世间的不生不灭的究竟一生的报这个大法啊，所以后边经文比喻品里面所说的甚是宝甚呢、啊，直至道场，甚这个大摆牛车，直接到究竟涅槃的道场啊。那么这就是第一义细谈啊，入理义，真正体悟到会三归一。开权显实一时之理呀、啊，到这里完全了解了，所以叫做入理之一，这就是第一义细谈。那么这是越因缘呢解释那个比喻啊，那么由这个四细谈的道理由浅入深啊。那么如果越教解释的话啊，这个三藏、通教、别教、原教，各个有它的比喻。藏教里面有藏教的比喻啊，例如前面说的佛出现世间本来就是要说一佛圣，将把他亲证的道理呀、啊、完全来度说给众生听，希望大家都能够证入。可是看到这些众生没有大根啊，大根还没成熟，不能接受，不得已呀、啊，以大悲为方便呢、啊，就到鹿耶院初转法轮，说四地法，那么称叹三车啊，我有羊车、鹿车、大摆牛车，那么当时说的牛车还不是大摆牛车，就是普通的牛车，那就是藏通别三教吧。那么这三种人由此都可以免除火贼被烧的痛苦，所以借这个比方说啊，这个藏教根性声闻人呢，就好像张听得懂吗？张是那个鹿字啊，鹿字上面下面一个文章的章，鹿字上面下面一个文章的章，这个章是一种动物啊，跟那个鹿字要差不多，跟鹿差不多。但是章啊比鹿要小一点，小一号，小一点，章比较小，头也比较小，章的身体比较小，比鹿要小。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章的颜色呀，大致它的毛是黄色的，间杂有这个黑色的毛，身体比较小，但是它没有脚，不干，它头上没有脚，章头上没有脚，鹿子有脚，鹿角啊，章没有脚，这个章啊，这种动物啊，它很自私，它跑得很快，它碰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害怕了，就自己一个人，一个鹿子，一个章，拼命的跑。那么他的同伴，他的甚至他的最喜欢的这个同伴呢、啊，他都不理了。到了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张自己一个张就跑了啊，自己跑掉了，一切不管啊。以这个张来比这个声闻人啊，那么在法华文具啊会议里面又拿这个张来比这个声闻人啊，这声闻人呢、啊、直去涅槃，直求自己解脱，这种的治疗哈、啊、跟张啊来比是很恰当的。用章比声闻，圆觉稍微好一点，用鹿母啊来比圆觉，鹿母鹿子啊，老干啊，这个鹿还有用鹿母来比，这个鹿母带着鹿子啊，假如他碰到困难有问题了，有人要抓他呀，这个鹿母舍不得他的儿子，他舍不得，舍不得儿子啊，他边走边看他的儿子。要他的儿子跟住他跑，但是很奇怪的，这个鹿母必定是跑在前面，他不会跑在后头，他自己跑在前面，但是时时回顾他的儿子， 时时回顾他的儿子，看有没有跟上，但是他自己不会说是跑在后边让儿子跑在前面，这就是他的缺点，只是还是为了自己，儿子他不是没有心要照顾，可是他还是自己要紧，那么以这个路母啊来比这个圆觉，那么以大象来比菩萨，比四六度的菩萨，大象比菩萨，这个象啊，他碰到一困难的时候，他必定要全群而出，他这个一整群，如无论他十个八个这个象群呢、啊，他绝对不会说是自己一个人跑，象不会的，象他很会照顾他的自己的象群。尤其他有这个领头的大象，这个首领的大象啊，他必定把其他的他所领的这个象啊，要他先走，要他先走，他自己站在这个后边呢，对付这个种种的困难，就是有这个刀枪剑等，同时要伤害他的身体，他还是要站在后边。还是站在后边，让他自己的所管的这一群的象啊，让他跑在前面，他自己在后边挡住这个困难危险啊，这就是大象的那种的信念，他是为大家，绝对不会单为自己，所以象大象啊来比方菩萨，菩萨的精神呢，他应当就是处处替众生着想啊，他不会为自己。经文里面有羊车、鹿车、牛车，而古代呢，这三种动物啊，使中国人比较了解，容易了解，因为这类动物啊，是在古代啊，山里面是除掉象之外，章鱼、鹿在中国的深山里面随时比较容易见到啊，那么所以用这个比方啊，一般人比较容易了解啊，象虽然在中国没有。但是靠近西岳一带啊，也就有了，一般人也会体会得到的。如果说是羊车、鹿车的车吗？世界上少有，要求了解的机会比较难，所以用这三种动物啊来比作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三圣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三圣人的发心啊是为众生还是为自己啊，这个很显明的表达出来啊。关于这个越教的解释，有藏教的比喻、通教的比喻、别教的比喻、原教的比喻，各个有它的比喻啊，由浅入深都有它的比喻。刚才说的这三种动物的比方啊，只是以藏教的三圣，所谓正法二圣、旁化菩萨这个三圣来说明而已啊，因为里面的道理比较深奥啊，初学的人听起来比较难以体会，只好从略啊，通别圆三教的这个越教解释啊，假如需要求了解的话，就不妨自己去查出这个法华文具啊，或者是法华会议里面呢，可以自己去研究了解，因为这个普通一般要学习的人呢，要自己去多研究啊，那么在讲的时候讲的太多太深了，不容易了解，所以只好从略越教解释，只简单说这么一点点啊。越本能机，法华经里面有本有机呢啊，那么进门开权显实，本门开进玄言显缘，显示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已经成佛。那么这个道理越本能机的比方解释啊，在解释经题的时候就讲过了啊，我提出来大家稍微回忆一下，也许能够想得到。解释那个莲花的时候啊，有三种意义：为莲故花，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不晓得是不是还记得啊？解释这个莲花有这么三种意义。这个莲花开的时候啊，那是结莲子的莲花，不是单开花的莲花啊，就是荷花。为了要结莲子才会有莲花，这就比越本门讲啊， 就是由本而示迹，由久远成佛的根本呢，现在示现这一世度化众生的事迹，从本随迹啊，就是未莲故花，花开莲现啊，就是开迹显本，比作开迹显本，把这一世示现在印度啊，这个说法四十九年八十岁入涅盘的这个应身佛呀。它是示现的事迹。那么释迦牟尼佛久远久远成典界前就已经成佛了，在后边的受量品里面呢，就把它完全开显出来，叫做开迹显本，把现在的事迹开开来，显示出久远界前成佛的事迹，这就是花开莲现，花落莲成，废寂立本，废寂立本，把现在的视线四机把它废掉，显出佛久远成佛的根本，就是废寂立本。那么这个话一听到之后，哦，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次才成佛的，他是久远久远界前就成佛了，从此经常示现在这个三界在这各地方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有八相成道，这不晓得有多少次了啊，就是《梵网经》里面也说，我今来此世界八千凡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说《梵网经》的时候，他说我来这个世界示现修行成佛八相成道，像今生这种情况啊，已经八千次了，八千次。那么这个八千次还不是究竟的根本呢，只是在寂中本中之寂而已了，现在这一生是寂中之寂了啊。那么久远的原本呢那么在受量品里面完全显现出来了，所以用莲花比本寂这个道理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举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越本寂来解释这个比方啊，《法华经》的比喻啊，有好多这类的道理。到了后边，本门开尽玄远呢、就会说到的。那么这是越本寂。第四越惯心啊，天台家解释经文，处处都要回归自心啊，把这个比喻比作自己的本心。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心啊，具备空假中三观，空观假观中观的这个理啊，就在我们一念心中当下具足，所以叫做一心三观啊。空中有假有中，假中有空有中，中观有空有假，所以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啊。那么比喻品里面就以大白牛比作中观啊。那么大白牛车里面的各种的器具啊，比作假观啊，车的身体比作中观啊，大白牛比空观啊，用具比假观啊，那么车的体质，全车的体质比作中观，那么大白牛车的当体就具备空假中三观，空假中三观就在我们一心之中啊，当下具足啊，无欠无余啊，那么这就是借后边的比方来显示惯心的道理，就是三惯就在一心中的。这些道理都要细细的去研究，摩诃止观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这是比喻品的比喻的简单的意义啊。那么详细说，在文句里面解释很多啊。平者锐也啊，与比喻相应的文词通通收归这一品，所以叫做比喻品。不过这里比喻品的品相同的同类收到这一品，可是前面有四段经文呢，是属于前面的法说一周的文字，就 不与这一品相类了。所以这个比喻品的品题啊，如果要正确的话，就摆在后边第七十九页的长文开始啊。第七十九页的那个长文开始，把比喻品的这个名目摆在那个地方啊，那就完全相应了啊。现在只是寄放在这边啊。这个第二卷的开头寄放这个比喻品的品题，真正的意义啊是在后头的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个品题啊。下面是解释经文了啊。现在解释经文比较容易懂一点啊。那么经文呢还是法说一宗，要搞清楚啊，要分清楚。品题虽然摆在这边，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开头啊还是属于前面的法说一宗的经文啊、连住下来的。法说一宗立上根有五段，第一正法说，前面方便品说完了就是正法说，正是说这个法一啊，就是全部法华经的总纲中的大纲，最重要的一部法华经，说来说去总不说方便品的道理，方便品为全部法华经的总纲啊。您能了解方便品之后啊，才能有办法了解后边所说的道理。方便品如果还没有办法了解的话，后边的也就很难体会了。所以后边所说的只是帮助了解方便品所说的道理而已，帮助了解前面方便品所说的道理啊。现在是说上根人，上根上士的以舍利佛为代表，舍利佛为代表啊。那么这个上根人听到正法说一宗的道理之后啊，已经了解了，所以现在是第二科身子灵劫，正法说的这个法说一宗的第二科，第一是正法说，第二几字下第二就是身子灵劫，看就那个谜书谜上面的那个科判啊。身子就是舍利佛，舍利翻作身，也翻作丘露啊，就是他的母亲好身形啊，那么因此就简称叫做身子，应当是丘露子啊。灵劫领悟了，了解了，对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开山显一，会山归一，开权显实啊，这些道理他已经彻底了解了，现在他又叙述他灵解的情况，所以叫做身子灵解。身子灵解的文字有两段，第一经家序，结集法华经的当时的这个长老啊、那么把当时的情况先用文字表达出来，叙述舍利佛领悟之后的情况，那叫做经家序啊、第二身子自陈，就舍利佛自己陈说，陈说他领悟的情况啊、现在先讲第一经家序，叙出这个当时舍利佛欢喜的情形啊、那么这个经家序不到一行文字，不到一行的经文看出经文了。儿时舍利佛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这一段文就是经家序。结集法华经的人叙述当时舍利佛听到上面法说一宗的正法说的经文之后，了解了，他生欢喜的那种的心情啊、跟当时的表现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叫做经家序。儿时就是释迦牟尼佛前面把这个方便品的重诵啊说完那个时候，刚刚说完那个时候，舍利佛是法华经的当机听到这里呀、他得到大利益了，很欢喜，所以踊跃欢喜。踊跃欢喜叙述他的内心的了解，叙述舍利佛他内心的体悟了解的情况合掌瞻仰， 叙说他的外表欢喜得法的那种的这个表态啊，那个外表的表情呢、啊，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起来身赶快起来感谢佛了，合掌看着佛，表示出他这个欢喜的情况，得法的心情啊，这个信解在心啊，深信了解佛出现世间的本怀，信解在心里啊，那么由此心里欢喜了，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啊，那么由此喜动于行，他欢喜的心情呢就由用动作身体表现出来啊，这个动作表现出来就是踊跃，踊跃，这个踊跃的情况啊，好像小孩子很高兴呢、啊，高兴就跳起来呀、啊，在哪里跳跃啊？当然，舍利佛在那个时候并不见得真的在跳起来了，他也不是小孩子啊。不过可以用踊跃那一种的情况来形容他的欢喜的心态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啊！那个表示出他的身体的外向啊，都由这种的得法的欢喜的表达啊，因为他从佛的这个微妙的法义里面得到深入的了解啊，那么内心外形通通都表达出他的欢喜的心情啊，这就是世界西坛欢喜一真正的欢喜啊，这真欢喜啊，所以这是世界西坛欢喜一。那么现在他改变他由小学大，舍小而取大啊，把他过去自己认为是个住在草庵里面的那种心情，现在享受这个豪富的家业啊，那么今天才知道他是真正的佛子，所以后文他自己就说：“今日乃知，真是佛子。我今天呢才知道，我才是真正佛的真弟子呢。”今天才得到这种的真实利益，这就是得到法，得法以后啊，自己相信是真佛子的欢喜，这个欢喜呀、啊，就是为人去谈生善意，他得到真正佛子的这种的境界了。所以他为人去谈欢喜生善意，生出这个真佛子的善法来。这个时候他的忧愁怀疑后悔那些心情整个的一扫而光了所以后文舍利弗他自己说：“我已得漏尽，闻一除有恼他说我已经啊把见思惑断尽了，漏尽没有烦恼了，见思惑断尽了，那我听到方便品的这个正法说的道理之后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后悔的心情呢整个一扫而光了，这就是对治西坛灭恶意忧愁之恶，后悔之恶，犹疑之恶，整个扫得干干净净了就是对治西坛，由这个对治的方法呀，把他的犹疑的恶法整个去掉了，这就是对治西坛的欢喜欢喜之中具备对治西坛欢喜这个灭恶意的这个意义。还有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他自己说：“佛子所应得的我都得到了，做佛弟子应当得到的我现在都得到了所以他后文说安住实质中，我定当做佛，我现在安住在一佛圣法的实质之中啊，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佛，我定当做佛。声闻人从来不敢说他能做佛的，能成佛的，现在他彻底相信我一定能够成佛，这就是第一义西坛入理义那么前面就是解释这个欢喜踊跃只凭这个欢喜 就可以知道因缘说当中的四悉檀的意义同时具备了。如果越教解释的话，他现在的欢喜呀，是入位的欢喜，前三教不说，他现在已经入到这个欢喜住，欢喜住，初住的发心住啊，刚破无明正法身，当然欢喜呀。所以发心住也可以叫做欢喜住。那么持行里面的第一就是欢喜行，初地十地里面第一地就是欢喜地，这都是刚破无明刚正法身的表现啊。所以舍利弗现在这个上根立志的人得到超入欢喜地的这种的境界啊。如果以原教说，就是发心住啊，刚刚开始能破一品无明而正一分法身啊。那么他是不是再往前超进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不过只凭他这个欢喜的情况啊，就可以知道这个舍利弗在法华会上听过方便品之后啊，他最起码是原初住别出地的境界，所以呀，踊跃欢喜，这个欢喜就是发心住，也就是欢喜住，就是别教的出地，就是欢喜地啊。这是越教里面的简单说明，藏通别三教不说，只是说他得到就近原教的这个大利益啊。这里也可以论本纪，其他的经文里面说。舍利佛呀，以前也是已经成佛的，叫做金龙陀佛，金龙陀佛，金金银的金，龙符的龙啊，天龙八部的龙啊，陀阿弥陀佛的陀啊，其他的经文里面说，舍利佛他现在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实际上他已经成佛，跟文殊一样的。文殊菩萨就是已经成佛的示现菩萨啊，来帮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正所谓一佛出世啊，千佛扶持，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做度众生事业，十方诸佛都来帮助扶持，千佛扶持啊。那么舍利佛也是其中之一，论他的根本，他已经成佛了，过去已经成佛，叫做金龙陀佛，现在为了要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所以他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他的示现事迹，示现做这个声闻人智慧第一的声闻弟子，这就是舍利佛的本迹，现在是事迹，实际上他根本已经成佛了啊。那么由此他示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化当中啊，他起初是学的外道啊，他是沙然梵志的第大弟子，印度九十六种外道当中有一个外道啊，名字叫做沙然，这个沙然梵志在印度是很有名的啊，地位很高的一位外道，舍利弗目犍连跟他学啊，学得很久啊，他的老师入灭了，死掉了，可是他还没得到利益啊。他们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一听到佛法呀，听到这个诸法因缘生的法，当下就正道出国，再去跟佛出家啊。那么舍利弗七天就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就是在声闻位中这个破除外道的邪见，所以他在后文说啊。拔邪说涅槃，拔除他的邪见啊，那么说归正道的这个涅槃啊。那么现在他是得到这个提佛的最殊胜的欢喜的利益啊。那么在进门当中啊，他示现做声闻人啊，现在是就近入离啊，这个利益是最殊胜的。观心，如果要观心的话，还是不离这个空假众的妙离啊。从名字欢喜到究竟欢喜，就是六机里面呢，礼机佛、 明治祭佛，一直到分正祭佛、就近祭佛，现在最起码是明治啊的利益啊。那么再进一步，观行利益、相似的利益啊，到分正的利益。那么当时舍利弗最起码他已经是学习破一分无明正一分这个法身的境界了啊，这个欢喜的利益已经是分正的境界啊。不过以自己每一个人的自心来看，把舍利弗看作自己，把舍利弗看作自己，看过前面法华经的道理之后，得到这个一样欢喜的利益啊。那么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不妨把舍利弗贯成自己，一样得到这个广大的欢喜的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踊跃欢喜，即起即随时了，现在所谓马上随时就起来啊，随时起来做什么呢？感谢佛，他得法感谢一佛啊。那么合掌以下都有表法，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回